我哋知道前几日有一个大卡车喺巴黎嘅喺法国嘅地方就系开车撞死咗百几二百人。呢件事可以发生喺法国，亦都可以发生喺任何一个嘅城市。当我哋睇到呢个嘅消息，我哋嘅心情仲未回落嘅时候，我哋又睇到土耳其又有一个嘅政变，一个系一个流产嘅军事政变，听讲系死咗一百几个士兵，有2800个军兵被捕。当我谂到因为我个仔做一个低级军官，所以我就谂到呢啲嘅官兵2000多个人，佢哋俾上级军官命令要做一件事，但系当佢哋失败嘅时候，佢哋就蒙上一个叛国嘅罪名，佢哋嘅生命真系好危在旦夕。当我哋谂到呢啲嘅时候，我哋心里边就失去咗平安。当我哋失去平安嘅时间，我哋真系要翻去主嘅面前，我哋确认耶稣基督系唔会改变。佢讲过喺世上我哋有苦难，但系佢话你哋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所以愿意我哋再一次翻到去神嘅话语里边，我哋喺神嘅话语里边去重新得力。今日我哋继续会睇提摩太前书嘅信息，我哋特别讲到教会里边嘅监督或者长老，佢哋有啲咩资格，同埋佢哋有啲乜嘢嘅职份。我哋中国人咧系一个好着重辈分、好着重咸头嘅一个嘅民族。当西人叫做 cousin 咧，我哋中国人咧就分成有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呢啲全部系 cousin。但系我哋咧仲有堂兄、堂弟、堂子、堂妹，个复杂程度咧复杂咗八倍。西人咧就净系叫做 auntie 嘅啫，中国人咧就分成有姨妈、有舅母、有姑妈、有姑姐，复杂程度起码多咗四倍。西人叫做 uncle 咧，我哋就有舅父，我哋有姨丈，我哋有阿叔，我哋有阿伯。如果加埋大舅父啊、三姨丈啊呢啲排行嘅次序咧，那个复杂程度咧就系好多啦。难怪我哋新嘅一代，包括我自己有阵时咧，都唔知道呢个应该点样叫咧咁样样。喺咸头方面咧，我哋中国人亦都好注重噶。西人咧就最主要系尊重医生嘅啫，只有医生咧就特别叫佢做乜乜医生。但系中国人咧就将经理啊、主任啊、董事啊、科长啊、厅长啊、律师啊等等都加上去。我喺香港做事嘅时间，甚至称呢个做呢位叫做张会计师，呢位叫做李工程师，呢啲嘅称呼使人觉得咧种类繁多。但系如果我哋谂一谂，喺基督教里边会唔会亦都俾人一种种类繁多嘅一种嘅感觉咧？因为我哋教会里边亦都有长老，我哋有执事，我哋有部长，我哋有咧团契嘅团长等等，有啲教会咧就有主教、有监督、有会督等等，一样系使人觉得咧好混乱，甚至连基督徒有阵时都唔清楚究竟咧呢啲系乜嘢嘅分别，有啲乜嘢嘅分别。在今日的教会组织里面大部分都没有会督这个的制度或者主教的制度，有些教会呢甚至是没有执事、没有长老那个的制度，甚至呢没有牧师的，有些教会呢就说不应该有牧师这个的职份的。不过一般的教会来讲呢，就是似乎执事是辅助长老的，似乎啲长老系辅助牧师嘅，似乎牧师咧就去辅助嗰啲叫做会督、叫做主教嘅。但系圣经点样讲咧？呢啲咧似乎系一啲嘅传统，但系圣经点样讲咧？今日嘅经文咧就俾我哋喺呢方面有啲嘅教导。 有关执事的资格和他们应做的工作，我们要在下一段的圣经我们才能够看到。但是今天的经文连同有关其他经卷的经文里面，就讲给我们听，在初期的教会里面，牧师、长老和监督这三个都在圣经里面出现的职份基本上是一样的，三样东西基本上是一样的。今天的经文很明显是讲到监督的职份和资格，所以我们由监督这个的名称来去看起。监督这个希腊文呢，在当代不是教会专用的名词，是一个很普遍的名词。罗马人通常是将它形容为工程的管理人，今日呢就可能叫做工程经理啦，或者管理一个新开发地区的一个地区的官员，基本上的意思是管理者的意思。所以当英文将它译成 bishop， 如果我们知道叫做 bishop 主教的时候呢，其实是不是很妥当的。其实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得很好，就是监督，英文呢就是 superintendent， 这个呢是更加的准确。但是监督和长老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教会没有监督的，但是我们教会有长老的。长老的制度在古代很多个国家都有的，在希腊、在罗马、在埃及都有的。犹太人亦都有长老，最早的长老出现就是摩西的时代，在民数记第十一章我们就看到了。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时代，犹太人会堂里面是有长老的，他们主要是负责主持敬拜、教导圣经、做纪律的工作，和做整个会堂决策那个的工作。然后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当保罗他要辞别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的时间，因为他不经过以弗所，那些教会的长老呢就特别出到去呢去见保罗。这班的长老保罗这样跟他说，他说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自己谨慎。在这里第二十章使徒行传所用的监督两个字，就是今天我们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所用的一模一样。所以由此可见，长老就是监督，因为保罗面对一班长老称他们为监督。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至到二节，彼得勉励那些同他同作长老的，要照神的旨意照管群羊。照管这两个字呢，译成照管呢，其实都是监督的字根，同样的意思。所以再一次证明呢，就是同作长老就是要做监督的一个的工作。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至到七节，保罗就吩咐他的一个门徒提多要在各城设立长老，然后就形容这些长老亦都是监督。所以归纳来讲，新约圣经给我们看到长老和监督其实是同等和同义的。长老可以讲是一个尊称，监督就是他的职衔，就是他的工作的一个职衔。至于牧师又是什么一回事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那里讲到，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似乎呢又是另外一种的领袖。但是我们刚才提过的经文呢，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即是刚才讲到那班长老来见保罗，保罗勉励了这班以色列的以弗所的长老作全群的监督之后呢，他就提醒他们要牧养神的教会。有牧养这两个字呢，其实也都是牧师那个的字根。然后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二节，彼得劝勉那些长老，除了要照管羊群之外，亦都务要牧养他们。这个再一次两处经文所提到的牧养， 都是跟牧师同一个的字根，所以我们相信长老、牧师、监督是可以互通，是可以互用的。不过我们知道早期的教会为了简化他们治理那个的责任，长老们就在他们中间去推举一位或者两位就做监督，特别做监督那个的工作。那么圣经对长老或者对监督有什么要求呢？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一口气提出了15项的要求，其实每一项都很值得我们详细去思想。我们不要用这些要求呢就看看我们四位长老怎么样，我们思想一下究竟圣经给我们一些什么的启发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一一去看，我们将它分成五类，我们五类去看。第一类，这十五项里面的第一类，圣经要求做长老的要有平衡的生活。讲得有清楚一点，就是我们做长老的、做牧师的，要在家庭、工作、教会、侍奉里面，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平衡。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故事叫做大禹治水，三个其门而不入，就是说古时代黄河成日泛滥，于是有一个叫大禹的人，他就被委派 去疏导这个河流，去希望能够控制这个水灾。他工作的态度严谨到他有三次经过他的家，他都不入去，因为他公务在身，连入去跟太太和家人打一声招呼他都没有做。这种叫做公以忘私的精神被推举成为公职人员的一个典范，对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其实有一定的影响，就是我做公事这些私事、儿女私情那些不要理了，这些是中国人受了这个影响。我在一个婚礼里面，我曾经听过那个主持婚礼的牧师他这样讲，他说我自己结婚的时候，我对我的太太说，你在我的生命里面你只是第四位而已。他用这样来勉励那个就来结婚的一对的夫妇，他说你们夫妇关系只是第四位而已。他说在我的生命里面上帝第一，这个可能没什么人反对。然后呢他跟着数下去，他说教会第二，然后我的侍奉，我被呼召的侍奉第三，然后呢太太呢才是第四。然后他这位牧者呢继续说，他说我太太这样都肯嫁给我真是很难得，所以今天呢我也都用这个呢勉励你要这样他的态度去侍奉教会。这种的编排次序呢在近年已经很少听到，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可能这个仍然是舍己忠于上帝的一个的表示。我对这种的编或者的次序呢我是很难认同，但是我不能不肃然起敬。但是圣经所讲的其实在这里不是，往往不是说我们 要编排哪个先哪个后，圣经所讲的是要兼顾，是要平衡。所以在第四节圣经要求长老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因为人如果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上帝的教会呢？我相信圣经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做牧师做长老的那些儿女都要品学兼优人见人赞，他只是要指出一个我们需要一个和谐有秩序一个的家庭，是领袖侍奉的一个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和谐的家庭，我们的夫妇关系不是很好，我们的侍奉迟早是会受到影响，甚至我们的侍奉因此会是失败。有第二节讲到长老只应该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很明显就讲到我们的婚姻需要专一 但是同样亦都说明我们的婚姻应该是稳固才能够无妨碍的能够做一个教会的领袖。然后第七节那里讲到监督或者长老在教外应该有好名声，基本上亦都指导就是一个长老他在外面工作在社会上面工作的时间他应该有一个好的见证，有一个平衡的一个好的见证，否则第七节话就会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不单止是长老亦都包括执事，亦都包括我们教会的领袖们，我们需要除了侍奉的技巧之外，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的一个的生活。然后圣经对长老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需要有一个崇高的品格，这个范围就在这段的圣经里面项目最多的了，从第二节开始包括无可指责，无可指责即是说他不做坏事被人指责，他需要有节制，自守端正，不因酒之事温和，不争竞，不贪财等等。这里每一项都有很丰富的意思，我们不能够一一的讲解，但是在这个名单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着重教会里面的领袖是着重他的品格多过他的才干。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教会似乎做得比西方的教会比较好一点。当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就发觉我的同学他们在一年之内最迟两年之内他们就按立做牧师的了。西方的教会和西方的神学教育是着重那个的知识，着重那个学位，所以你能够得到这个学位你就很自然呢就会做到牧师。所以我神学院的同学呢就很快他们就已经被按立了。但是如果你在中国的教会去做传道呢，你就发觉最少四年，我们教会如果能够你最快五年呢就已经是很好的了。有些呢是七年，有些是八年，我知道冯牧师告诉我听呢他做了九年他才是做牧师。我亦都做了六年的传道，这间教会呢按立了我做牧师。最主要的我们中国教会最主要的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看到他的品格，然后才给他这个信任做教会的长老，做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领袖需要有一个高尚的品格，是不是因为是圣经要求我们是要有表里一致的侍奉。我可能以前分享过这个故事，就是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我就参加一个宴会，在个宴会里面呢就被安排坐在一班都未信主的朋友中间，咁喺我旁边呢就是一个女士，咁我就希望打开话盒希望呢可以有啲嘅见证传下福音。一个女士呢就话俾我听佢喺某某公司去工作，我就諗起我嘅会众里面呢係有一个係喺呢间公司去工作，所以我就随口问一问你识唔识呢个人呢，呢个人呢喺我哋嘅教会㗎。呢个女士呢佢就沉默了一阵，他就说乜某某是基督徒的咩？我说是啊，他回我们教会都有一段的时间。他说不像、哦、他在家他在公司成日撩女仔的、哦、当他这样讲的时间，我作为这个弟兄的传道人，我突然间很不好意思，我本来想着、将这个弟兄做一个中间人可以呢更加的打开这个话盒，但是竟然呢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出现。但是令我去想深一层的就是这个弟兄在教会确是一个好弟兄，他确是一个很好的表现。如果我们从坏的角度去看呢，他就是一个假冒为善，他是一个两面人或者是一个伪君子。但是如果从较平衡一点或者好一点的角度去看，他的品格和他的精力 只能够足够他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做两日的好人，然后不够在平日亦都表现出一个美好的品格。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坏的角度去看，或者比较同情的角度去看，这个都不是圣经的理想。圣经的理想就是要求我们有真正的一个品格在我们里面，去托住我们教会的生活和教会的侍奉。但愿我们在这方面我们都要留意。然后圣经对长老有第三方面的要求，就是要接纳别人，或者用另外一个的形容，就是要对别人表示有兴趣，对人有兴趣，而不是觉得人是烦的，一来到那些人很烦，是对人觉得是有兴趣的。第二节讲到监督应该是乐意接待远人。在古代的社会里面，远行不普遍的，很多人一生都是在自己的乡村里面几十里的范围去生活，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是这样，他一生只是在以色列地方圆百几里的地方去生活。所以旅店是不多的，因为不是很多人旅行，所以旅店是不很多的。就算有旅店呢，也都是收费很昂贵，但是设备就很简陋，甚至有些叫做黑店，还有些不道德的事呢，就在这些酒店那里发生。所以一般旅行的人呢，尽量都不住酒店，尽量找相识的人去寄居在他的家。做长老做监督虽然未必有大屋，但是圣经却是在这里指明需要有接待远人的一个素质。我相信这里不单只是一个的意思，就是说你肯接待客人，我相信还有其他的意思，包括分享物质的意思。因为你接待得他屋企住，你就要供应给他吃的了。而更重要一点呢，就是开放自己给人去近距离去观察你，直情入到你屋企住，睇下你屋企咧点样啲人相处。所以你唔怕能够开放去俾人去睇。我相信圣经喺度就係一个咁样嘅一个嘅意思。当我哋开放自己嘅时间，唔单止自己都警醒，亦都咧有一个意想不到嘅一啲嘅好嘅后果。我曾经同一个姊妹去倾偈，佢准备入神学院去侍奉，然后我就问他你怎样得到神的呼召呢？他就告诉我，我的爸爸是一个长老来的，我爸爸和我妈妈呢常常都接待那些过境的传道人和过境的宣教士。当我坐在厅那里听爸爸和这些宣教士去倾偈的时间，我就知道原来各地有很多福音的需要和侍奉那个的喜乐。所以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不需要再想职业，我就知道神呼召我去到神学院去读书。所以有时候我们接待一个远人入我们家的时间，很多时候对我们的子女都有积极一个的贡献。而接待远人这个的意义，我相信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对人是有兴趣。如果你对人缺乏兴趣，你就不会招呼人去你家的住。如果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对人是没有兴趣，我们看见人就觉得麻烦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做得很长久，或者我们做的时间是满腹牢骚，一路做一路发牢骚。关于对人的接纳，还有第三节那里讲到监督必须不打人。这个要求很奇怪，我们相信我们个个都做得到，为什么特别要列出来呢？不打人，是不是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些领袖很喜欢打人，所以呢以致保罗在这里特别说出来你们不能够打人。不打人这个的形容其实有不喜欢报复的意思。你为什么打他呢？就是你呢要报复他得罪你一些东西，所以呢这里其实有一个不去报复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饶恕人。我们想一想，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个领袖，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 有仇必报。你得罪了他什么，他有仇必报。我们想象一下教会会落到一个什么的一个地步。所以在这里圣经教训我们，不单止在行动上面我们不会打人，希望大家都未见过我打人，但是但愿我们的心中我们都不打人，我们的心中也都不会怀着一个有仇必报的一个心。学习饶恕。第四方面，长老圣经在这里给他的要求是善于教导。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我没有教导的恩赐，不要找我教主学，不要找我去带查经。我在很多年前跟几个同工参加了一个哥顿神学院的讲道学习班。那些讲员都是美国教会里面很出色的人物，但是他们归纳他们的那个的信息，他们异口同声，他们就勉励在座当中的传道人神学生等等，你们不要看小自己的潜质，你们也都不要用没有恩赐来推掉那些教导的侍奉。因为他们相信每一个人如果只要肯谦卑的祷告准备，然后认真的落功夫去准备他的讲章，他都可以写出一些被神使用的一些的讲章，能够帮助人，能够去教导人。而更重要的，他们就提到教导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言教，一个是身教。我们没错，我们需要去宣讲神的话语，但是身教往往比言教更重要，因为身教才能够给人留下一个更深的印象。我在神学院学习基督教教育的必修科的时间，那个教授就已经跟我们讲同一个道理。他说你不要旨意你的会众五年之后还记得你讲过什么精彩的讲道，但是你可以肯定十年之后你的会众会记得你是一个什么的人。言教重要，但是身教更加重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推迟一些侍奉的工作，但愿我们不要因为没有言教那个的恩赐就推迟。只要你肯落功夫，你可以造就到弟兄姊妹，而更重要的就是那个弟兄或者姊妹十五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他再被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他记得的就是这个真是一个好长老，这个真是一个好牧师。但愿我们真是去注重这方面的圣经的教导。有圣经给我们看到做长老第五方面的要求是要谦卑，而且是要内心的充实自己。充实了自己之后更加的需要谦卑。第六节，初入教的不可作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圣经讲到魔鬼怎样落在所受的刑罚描写不多，但是这句说话似乎就印证了犹太人一个传统的一个讲法，就是魔鬼本来是光明的天使，亦都是天使长之一，但是后来因为他自高自大，要将神的荣耀归给自己，以致他堕落成为一个邪灵的领袖。所以圣经提醒做教会领袖的，不要贪求速成，而是要扎扎实实的成长，谦谦卑卑的处事。在初期教会做监督的，在教外是没什么益处，反而成为追杀的对象或者逼迫的对象，但是对内呢，确是受到尊重，确是得到教会委以一些的权力，所以呢真的需要小心，不要自高自大。几年之前我听过一个很出名的黑人牧师讲道，他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至到二十八节，很熟悉，就是将愚拙人将房子盖在沙土上，聪明人将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讲员呢，就因为知道他的听众都是教会的领袖，所以他就特别用一个新的角度 去解释这段的圣经，又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说为什么会有人这么蠢将房子建造沙土上面的呢？他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要起得快，他这个房子不是要来住的，是要来给邻居炫耀的，慢慢打地基就起得慢嘛，所以呢就起在沙土上面，一起就起成了，速度要快，就没时间去挖地基了，只要上盖起得好看就可以炫耀自己了。他说教会你们的领袖们，你们牧养教会的时候会不会是这样的呢？我呢令到我的教会人数很多，甚至报大数，甚至呢就对外界呢是宣传一些我们教会怎么好怎么好 的消息，主要是炫耀自己，盖在沙土上，不是扎扎实实的真的去一个一个的去训练你的会众。这个黑人牧师的一篇的讲道给我很大的警醒，很大的启发。有时候我们做传道人，我们都出到去跟其他的传道人相处，都有时候问一下你教会多少人啊，你教会怎样样啊，这样会不会在这方面就落了这个陷阱里面呢？但愿我们都能够再一次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做牧师的，再一次的扎扎实实打好基础，而打好基础的时间更加要谦谦卑卑。在结论的时候，圣经对长老列出了15项要求，每一项都很严格，那还有没有人肯做长老呢？在人看来似乎机会就不是很大，但是神的呼召往往是很奇妙，所以保罗在第一节一开始他就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他就是羡慕圣功，而且加上一句肯定的说话，这话是可信的。所以从保罗的角度来看，虽然要求高，但是他深深相信神今日亦都不断感动人，去生发一个羡慕圣功的一个的心。神的爱、神的慈悲仍然不断的感动人，将自己献上。所以与其将标准降低去吸引人做教会的领袖，不如继续的坚持是有崇高的标准，但是我们切切祈求神感动人参与这个侍奉。弟兄姊妹，或者可能你会问，我们怎知道神是呼召我或者感动我去更上一层楼的侍奉，无论去到神学，无论在教会愿意去做长老这个的职分。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当你有一个感动挥之不去，然后同时在你以前很珍贵的兴趣突然间退色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是神的呼召。我对建筑建筑是很有兴趣，所以我就选择建筑做我第一份的职业。然后我看见在一笪烂地里面经有1000人走来这个烂地，然后大概1.5年就起了一层40层高的楼出来，心里面那种成就感是很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当神去呼召我的时间，去感动我的时间，突然间退色，我就想到我一生做这个工作，起楼给人住是很好，但是住在这间楼里面的人，他们是不是满足快乐呢？当我想到这样的时间，我就发觉原来有一样东西比起楼给人住更重要，就是使到他的生命连上基督的生命，使到他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突然间发觉我的工作以前我很喜欢的，突然间渐趋平淡我相信可能亦都是神要呼召你一个的先声。所以求神感动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更上一层楼，我们更加参与这个的侍奉，我们一起用一个祈祷。